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政府陷入停摆的危机，即使是美军的官兵仍然需要值班，但势必会对美国全球战略布局造成冲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示警说，中国军队不会面临停摆，俄罗斯更加不会停下征服乌克兰的脚步，美国会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政府关门。就战略层面来讲，美国政府如果停摆，不单只有利于美国的竞争对手，甚至会让他们察觉美国的脆弱一面。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土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戴维乔伊斯先前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当我们关闭政府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对手传达了美国很脆弱的讯息，这个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希克斯副部长指出，政府重新启动需要钱，至于损失的时间，即使是用再多的资金亦都无法弥补。停摆影响美国在竞争当中击败中国的能力，它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金钱，而金钱买不回时间，尤其是对于失去的训练活动。联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政府关门都是坏消息，不能够以此作为政治讨价还价的筹码。麦康奈尔说，两党多数人意识到需要是持续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并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援助。在未来几星期内，他希望政府能够与国会合作解决这些紧迫的要求。美国联邦政府需要国会按照财政年度拨款维持运转，国会必须在星期六9月30号本财政年度结束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或者通过一项持续决议，以避免在10月1号关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正在非洲进行访问，星期二他说，美国不会要求非洲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此前他曾经对中国在非洲扩大他们军事和经济足迹表达担忧。据五角大楼星期二公布的新闻发布会记录，奥斯丁结束东非国家吉布提的访问后，被随行的记者问及有人担忧中国在吉布提的存在与美国更加接近，吉布提是不是愿意采取措施来缓解美国的担忧呢？奥斯丁说，他们没有讨论中国在这里的存在。他说，他与吉布提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在讨论是这个国家和美国双方都非常重要的事，而这些讨论就占去大部分时间，没有特别着墨中国相关议题。奥斯丁进一步说，吉布提有中国人，一度有中国元素在这里运作，但也有其他国家在这里经营，所以吉布提与很多国家都有关系，他们不要求各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作出选择。奥斯丁提到，各国在与美国合作的时候都会看到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价值，而他感谢吉布提对于美国长期驻军的支持与款待，并且再次强调没有时间是专注是讨论中国。北韩驻联合国大使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美国和南韩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边缘，并且说北韩别无选择，只能够进一步加速建立他们的自卫能力。南韩大使为此加以反驳，并就朝鲜半岛情势问题与北韩大使延迟交锋。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在联合国世界领导人年度聚会的最后一日表示，2023年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一年。他说，朝鲜半岛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核战爆发的危险迫在眉睫。金星说，鉴于当前的形势，北韩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自卫能力的建设，以确保自己坚不可摧。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尚镇当场反驳北韩将朝鲜半岛危机归因于美韩的讲法，说这个不合逻辑的无稽之谈，并且强调没人会相信北韩的诡辩。金尚镇同时驳斥美韩军演是侵略北韩的预演的指责，说这个是美韩两国由来已久的防御性演习。在过去18个月里面，北韩已经进行了几十枚的弹道导弹飞弹试射。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平壤已经准备进行第七次核子试验。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星期三公布了第一批已经完成向监管机构备案业务详细资讯的行动应用商店的名称，这个表明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已经开始执行扩大行动应用监管的新规定。不过这批名单当中并未包括美国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式商店。 中国网信办的公告说，他们依法依规组织进行应用程式分发平台备案管理工作。公布的第一批应用程式分发平台名称和备案编号的名单当中，有腾讯、华为、蚂蚁集团、百度、小米、三星等公司经营的26家应用程式商店。未被列入这一批的名单的苹果公司还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要求。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扩大对智慧型手机和行动应用程式使用的监管的力度。中国现在要求行动应用程式商店和行动应用程式向政府提交业务详细资讯。伊拉克尼尼微省哈姆达尼亚区星期二晚上一场的婚礼的派对，疑似因为施放烟花酿成火灾，造成超过100人丧生，150人受伤。民防人员9月27号凌晨持续在烧焦的建筑物的骨架下搜寻生还者。尼尼微省副省长阿拉克说，已经确认113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150人。据路透社报道，婚宴会场可能使用高度易燃的建材，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建筑倒塌。一名法官在星期二裁决，特朗普在打造他的房地产帝国期间从事了多年的欺诈。法官恩·戈农在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民事诉讼当中裁决，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公司在用来达成交易和获取资金的文件当中严重高估自己的资产，并且夸大他的政绩，从而欺骗了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人。法官下令作为惩罚吊销特朗普的部分商业执照，使他在纽约很难甚至不可能做生意。他说他将继续是让一位独立的观察员来到监督特朗普集团的运作。特朗普的律师基斯说，他们打算上诉，并且说这项裁决是司法不公。法官裁决说，特朗普、他的公司和关键的高管不单止夸耀他们的财富，在他们的年度财务报告当中就这些财富讲大话，通过获得优惠的贷款条件和较低的保险费而谋取好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一项最新嘅民意调查指，63%嘅香港人政治冷感。咁学者分析认为呢个情况会影响到香港政府嘅施政，或者更容易出错。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共加紧对党员嘅8小时外监督。分析认为呢个显露出习近平嘅不安全感。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香港言论自由方面嘅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秘密要求各国抵制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仔出席联合国嘅活动。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是黎智英被香港当局以多项罪名为理由未审关押的第1000日。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林鉴锋在香港的报道。
本周二是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香港当局以多项罪名为由未审关押第一千日。他的仔黎崇恩将会在明日受邀担任联合国举办活动的港员。
但是路透社报道指，
至少四名外国外交官收到中国外交部官员致函，要求各国杯葛这一次活动。有评论指，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黎智英是支持香港民主化活动的标志性人物，所以必须用尽方法阻止黎崇恩发言，消除各国就此事向中国施压的机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明日举行媒体自由在香港的研讨会，黎崇恩将会是其中一名受邀出席的港员。活动刚好在其父黎智英于中国当局在2020年订立港版国安法之后，被当局以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而被囚第一千日的翌日举行。消息指该活动获美国、法国同埋德国等至少22个国家赞助举行。
路透社证实，至少有四名在瑞士日内瓦的外交官收到来自中国官员的信函，
内容是要求各国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这一次活动，而且当中三个人透露中国官员个别接触其他国家外交官，要求他们不参与，甚至表示不支持该活动举行。目前尚未有任何外交官就事件作出任何回应。中国则是一直以来声称与香港相关的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预。跨国民间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属下的英国及欧盟倡议暨公共事务总监马克沙巴率先就相关事件发表意见。沙巴指出，中国作出这些行动是显出他们在面对公众审查方面的软弱和不安，因此呼吁联合国的外交官和相关人士应该出席该活动，并直接从黎崇恩口中听闻香港的媒体自由如何被损害。曾经举办多次七一游行，现在已经解散的香港民主派政治团体民权人间阵线的副召集人，现在旅居日本深草的叶锦龙表示，向各国施压是中国政府惯常使用的伎俩，因此对事件不觉得奇怪，只是因为黎智英身份特殊才会引起大众更多关注。他认为中国政府这种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做法反而令各国感到奇怪。他和美国之音说，
外国人的想法就会是觉得，即是我去听一个人讲嘢，做乜你要阻拦我咧？关即系其实即系佢讲啲乜嘢，佢究竟讲嘅嘢系真系假？我判断其实都应该系喺个外国人嗰度，而唔系即系而唔系中国政府决定嗰样嘢真定假。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认为，黎崇恩希望拯救父亲离开囚房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政府若然尽快审讯黎智英案，让控辩双方都能够在大众面前展示足够理据，并作出适当裁决，对北京和黎智英双方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史杰宇话俾美国之音知，
中国政府认为黎智英是支持香港民主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因此绝对不希望黎智英再受关注。史杰宇话，
这个中国政府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事情。
他说这一件不是小事，对中国政府来讲是大事，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对香港进行高压手段，所以如果从宽处理黎智英的话，此例一开，中国政府就要重新处理国安法问题，他们短期内不想碰这一宗案。由于黎崇恩一开口就肯定会提及黎智英的案件，所以无论他是出席什么活动，对中国政府而言就是向他们施压，这是绝不允许的。年75岁的黎智英被控多项控罪，目前因欺诈罪成判刑5年9个月，在赤柱监狱单独囚禁，每日只是容许50分钟在室外活动。与此同时，黎智英亦都因被控香港国安法而被关押超过1000日，案件多次延期，暂定今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因此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多番在外国为寻求父亲获释而奔走。在今年4月，黎崇恩和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见面，但是英国首相辛伟成和英国外相祁湛明未有回应黎崇恩的会面要求，及至本周一，保护记者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等10个关注国际新闻自由和人权的组织共同联署呼吁辛伟成立即采取行动，确保黎智英能够被香港当局释放，至今仍然未获得辛伟成和英国当局的回应。
中国加紧对党员八小时外的监督。五分析认为这个情况显露出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上个礼拜重申党员监管从严，工作之余的八个钟头之外亦要管起力，跟住又推出了五年反腐规划。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贪十年，贪腐仍未见底，最终恐怕会是反噬他自己，拖累到他的领导权威，并且面对中国社会情势动荡。习近平再收紧党员的监管，是凸显出恐怕是他的执政不安全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自九月份以来，中国多地推出各式的八小时外的党员监督管理办法，强调扩大针对党员干部私生活的严管。根据中共中纪委9月17号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上班时间的八个钟头之外去搞小圈子、转型关系、打牌赌博、沉迷电游、大吃大喝、灯红酒绿、酒驾、醉驾，甚至是收钱收物谋取不法利益。该公告因此强调对党员干部工作之余的八小时之外亦都要管起来。中共这一类的八小时外的党员管控措施其实并不少见的，尤其习近平打贪十年来，相关纪律规范早已经细化收严。但中纪委上个礼拜明言，这一轮的监管重点在于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调动家属与重点监督年轻干部，要求让八小时外监督从机关大院拓展到家庭的后院。除了中纪委的公告，中共中央办公厅9月20号都印发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年到2027年，并发布答记者问的新闻稿。根据新闻稿，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坦言，虽然中共十八大之后持续反腐，但是腐败案件的存量尚未见底，增量仍在发生，暴露出的问题形形色色。他还强调，未来五年中共将会全面从严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过不理是最新的五年反腐规划定是老调重弹的八小时外党员监管，中国网民都不是太过买账的。一名来自北京的网民在微博留言批评中共大搞形式主义，掩耳盗铃。另一名来自四川的网民亦都在微博吐槽反击，八小时之外亦都不是年轻干部的特权，有几个贪污受贿转型关系的党员是在上班时间搞的。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全分析，习近平统治下的共产党对于干部监督有五类的做法。第一，机制面调整，例如是派驻纪检委、监察组等。第二，政治教育、政令宣达。第三，试图规范权力的边界。第四，纪法相司，规范化监督工作，依法管理党员。第五，监督自身，防止灯下黑。他说中共中纪委十年来不断循环这五大干部监管办法，但政令口号解决不到纪律的问题，只是靠内部监管亦都只是缘木求鱼。因此最近再换个八小时之外的新讲法，只能够讲中共治党已经没有了办法。李哲全表示，中共一党专政之下，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与国家安全机关全部都是自己人，官官相卫自然就不在话下了。而当党员攀上权力最高位，亦都自然会将国家和个人权力画上等号，要求他一切奉公守法基本上违反人性。因此中共无论发布多少政治文件或者拘捕过多少人，贪腐问题都是难以根绝，因为只靠内部监督，即使扩大家属参与，仍然一样陷入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无解循环。
它是死结，这个死胡同是走不出去的。只要你永远不把这些权力放给可以制衡你的第三方，你永远都是自己管自己，你永远都管不好。
李哲全对美国之音说，他内部管理是一个死结，这个死胡同是走不出去的。 只要你中共永远都不将这个权力放给可以制衡你的第三方，你永远都是自己管自己，你永远都管不好。李哲全警告，中共贪腐问题终将冲击到习近平的执政正当性。他说习近平一上台就大力打贪反腐，受到人民支持，但十年过去了，贪腐却仍然未见底，就连他自己的人马亦都屡传涉贪，例如中国前外长秦刚被爆违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传出涉贪腐调查，这个都超出了中纪委的处理的层次，因此突显出习近平打贪失败和领导用错人的执政败笔，将使到他的威信持续受到质疑。位于台北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民社会学院教授兼院长张执中著有《习近平时期中共干部监督与动员》一书，他说他都观察到习近平近期将党员互相监管塑造成一场全社会的运动，例如中纪委的八小时外文件针对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再配搭五年反腐工作规划，如同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整肃氛围，要求大家都参与监督。张执中举例，五年规划显示反腐败已经不单止是中纪委的工作，而是全党都要投入，要联合所有部门监视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同时亦都要互相监视，塑造全面性的反腐氛围。他说这个反映出习近平面对中国动荡的社会形势，他要用严管的方式将干部绑住。张执中表示，习近平极需要让外安内，因为外有美中关系的紧绷，内亦都有治理和斗争的压力，这个恐怕令到习近平显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他说中共的腐败积弊难返，习近平自嘲是在到收拾前几代的烂摊子，但其实他加强干部监管的出发点还是在到固有权力的。张执中对美国之音说，
他其实在意的还是他无法掌控，他一直觉得中央没办法完全的掌控这些干部的行为啦，那只好用更强的手段。
他说他习近平其实在意的还是他没办法掌控，他一直觉得党中央未有办法去掌控，他一直觉得党中央未有办法完全掌握这些干部的行为，只好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或者更多的监督去迫使他们干部必须要听话，但基本上地方和基层干部也都不是那么听话的，他们还是继续做他们本来的那一套。张执中分析的中共贪腐问题的核心在于独占权力，缺乏制衡，他说地方干部利用职权收受礼金或者为亲属谋利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包括人事或者组织部门买官卖官，商务部门利用审批权获利，但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公务任内，和八小时外的私生活根本就无关，各地近期颁布的监管办法根本就本末倒置，亦都沦为宣示效果，其实是变相众所周知党员这个问题是解决不到的。位于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冯纯亦都同意中共集权专政先制腐败问题的核心，中纪委再喊从严治党不过是官僚作风应付习近平的形式主义，他说中共的治理形态是集团主义统治，为稳住政权不惜全面控制社会包括人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党员工作之余的八小时外一直都在管理范围内。冯顺义认为这轮的党员监管宣示恐怕是习近平近期表达的关注，下属机关就表忠呼应，未来都可能真是逐一些典型的来到展现监督绩效，但他批评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习近平打贪十年都是假的，成效不彰，中国不论是立法或者党内规章都已经紧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官场上上上下下都是两面人，公开场合讲一套漂亮的说话，但私下作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执掌监督的几位部门。冯顺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纪委或者地方的纪委是权力最大的部门，也就是最腐败的，底下必须想办法去讨好他们才能够过关，也不受制约，其实受权作恶他可以整人。
他说中纪委或者地方的纪委的权力最大的部门也就是最腐败的， 底下黨員必須想辦法去討好他們才能夠過關。紀委因為不受到制約，他其實授權作惡，他可以整人，那底下那些人呢，你如果不想被整，那你就要去賄賂上門路。馮順義表示，反腐已經危害到黨內領導幹部的利益，因此打貪口號越叫得兇，官員就冷靜怠政來到對付，換言之，接到任務兩手攤，碰到問題兩眼黑，左躲右閃，上推下卸，只要不要出事，寧願不要做事，凡事做做官樣文章，不會做實事。他說，在專制的中國，權力不受制約，腐敗就沒有盡頭，若果缺乏獨立的司法和傳媒機構，中共黨內的監督作為充其量只是清算和政治鬥爭的工具，或者是欺騙民眾治理有方的謊言，永遠都不可能達到真正有效的反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报道有关香港人对政治嘅感觉。咁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近公布嘅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3%嘅受访者对政治缺乏兴趣，较旧年嘅调查上升咗7.4%。咁调查又显示55%嘅受访者同意政府官员并不在乎香港市民嘅想法。咁超过一半嘅受访者认为政党唔能够代表市民意见。有学者分析呢个民调结果，认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候选人嘅提名以及参选资格都被政治审查过滤，系导致香港人政治冷感嘅主要原因。咁上届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创新低，只有30%。咁市民政治冷感亦会影响到政府嘅施政更容易出错。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会在10月25号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也都将会在12月举行。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20號公布一項有關市民對政治興趣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接近63%的受訪者對政治缺乏興趣，較去年的調查上升7.4%。這項民意調查在7月20號至8月21號進行，以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了711位18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列出一些表達政治意見的途徑，詢問市民過去一年有沒有透過這些途徑就地區或者全港性的問題表達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受訪市民並未積極運用這些途徑表達意見。調查發現接近84%的受訪者完全沒有透過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超過81%的受訪者完全沒有透過非政府團體反映意見，另外有超過83%的受訪者完全沒有直接向政府部門或者有關官員反映意見。調查列出一些可能影響市民政治興趣的意見，結果顯示55%的受訪者同意政府官員不太在乎市民的想法，較去年的調查上升7.3%。另外有接近52%的受訪者同意，好像我這一類人對政府的政策並沒有任何發言權，較去年的調查上升接近9%。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候选人的提名和参选资格都被政治审查过滤，是导致香港人政治冷感的主要原因，亦都反映在上届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的投票率创新低至只有30%，相比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创纪录的超过70%投票率下跌超过40%。
你现在这个选举 喺個提名提完喺個提名同埋參選資格嗰度已經完全俾呢個政治審查去過濾過，咁你個選舉根本就唔係真嘅選舉，唔係有公平嘅選舉咧。即係你已經喺過程裏面利用行政權力去剝奪咗好多人嘅政治權利㗎啦喎。咁、啊、所以我覺得咁，我覺得香港人唔去投票，即係話唔認為應該支持呢啲選舉咧，呢、這個係好自然，因為你點選係選舉嗰班人。咁我覺得即係既然上一次嘅立法會選舉已經充分顯示一點，特別你都上一次立法會選舉。同2019年十一月嗰個區議會選舉做一個比較，你更清楚知道個分別係嘛？咁所以香港人得到呢個結論，其實喺上一次立法會選舉裏邊，佢已經透過啲行動表達咗出嚟㗎啦。
對於調查顯示55%嘅受訪者同意政府官員唔太在乎市民嘅諗法，鍾建華表示，反映好多香港市民已經唔在乎政府嘅施政，對特首嘅施政報告同埋財政司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公眾諮詢都漠不關心，甚至官方舉辦嘅地區公眾諮詢大會，參加者都係經過篩選。
以往你知你冇派嗰陣時，啲人排隊去攞噶嘛，但今年都唔見啦，即係今次施政報告啊，同埋啲人都即係對上一次啦，我講下。直情啲人啲施政報告都唔睇添啦，咁所以其實嗰個香港人對施政報告或者其他嗰啲財政預算案嗰啲嗰反應咧，完全係同呢個政治上覺得即係、我冇需要參與呢個虛假遊戲係完全一致嘅，我覺得。咁你即係當啲人個個都唔理嘅時候，咁你同對施政有咩影響？咁簡單講，個政府即係表達意見嗰啲話，有平台表達意見嗰啲，全部都係政府自己陰點咗或篩選咗嘅人。咁佢對佢嚟講，佢做乜都容易咗好多啦。而家立法會要錢要錢就有錢，要過某啲例就過某啲例，完全都冇阻力，亦都冇 debate 㗎啦，係嘛？
鍾建華表示，香港呢一種政治一言堂嘅現象，表面上政府嘅施政好似更加容易，但係實際上市民嘅政治冷感亦都會影響政府嘅施政，更容易出錯。
因為即係、你任何政策，如果你純粹官員自己公務員閉門造車，或者一班只係內圈人物俾意見嘅話咧，你事實上好容易就。即係忽略咗一般，你測試唔到公眾嗰個反應，咁所以佢出錯機會比較高。
鍾建華表示，如果政府施政願意講開言路，接受公眾表達嘅意見去制定政策，一旦出錯，市民都願意承擔一部分嘅責任。但係而家香港市民政治冷感嘅情況下，認為政府唔願意聽取民意，對施政漠不關心，政府就要承擔自己所有決策失誤嘅責任。例如最近推動夜經濟嘅香港夜繽紛活動，不斷被市民挖苦。
你咩夜纷纷啊咁样，你咪讲咯，你咪做咯，大家都冇俾意见，大家都唔理，亦都好冷淡嘅反应。事实上吓，咁、你到头来你咪见到大家咪即系喺各种方式挖苦你啊吓，咁、你使咗啲钱，大家亦都觉得你使冤枉钱咯咁样，咁到头来要问责任到边个负责？咁我觉得个问题就系、是，即、就、系、是、一时嘅利便造成嘅结果就系容易出错，同埋咧系令到个即系成个社会会去为。一啲施政上嘅困難問題咧，承擔責任。咁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社會，但香港而家正面對緊。
至於調查發現，接近84%嘅受訪者完全冇透過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結果反映國安法之下市民唔願意表達意見，亦都認為愛國者治港下嘅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唔能夠代表民意。
咁因為而家香港係國安法大曬啊嘛，所以啲市民就覺得。你政府可以隨時用國安法檢控一啲批評政府嘅市民，咁梗係唔出聲啦。咁然之後，你愛國者治港就係攤喺度個個躺平做嘢啊，淨係喺度即係呃飯食啊咁樣，咁更加唔會覺得啲愛國者或者甚至而家民建聯工聯會或者甚至自由黨嗰扎會代表到佢哋啦。
黃偉國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3年以嚟，市民回應民意調查亦都會擔心犯法嘅風險。他認為國安法亦都係造成市民政治冷感嘅原因之一。
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肯接受訪問嘅受訪者已經好難得，因為 好多受訪者都覺得會唔會接受呢個訪問，都會即係可能俾一啲負面嘅評分或者意見，會唔會觸犯國安法啊各方面。咁所以即係依、這個信息都好明顯，就是市民嗰種政治冷感啊，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啦、啊，其實係由成個政治制度或者一個政治文化喺國安法之下嘅一個咁嘅情況造成咯。
調查亦都列出一啲市民對香港政黨唔同功能嘅意見，結果顯示超過五成嘅受訪者認為政黨唔能夠代表市民嘅意見，較去年嘅調查上升超過15%。超過47%嘅受訪者認為政黨唔能夠有效監督政府。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發現市民對國安法下仍然運作的民主派政黨都不是太信任，可能是覺得這些民主派政黨包括民主黨等等都仍然是抱殘守缺，甚至覺得民主派政黨都不應該再參與愛國者治港的選舉。
第一樣嘢，我覺得佢抱殘守缺啦，因為好多民主派嘅支持者，我覺得佢哋根本都唔應該再去選舉啦，因為依家個選舉根本就唔係朝咗個民主發展嘅方向去做。咁如果民主黨就更加係個對包袱更加大啦，因為佢個黨就叫民主啦。但係就既然民主你咧仲去即參選，咁我相信佢哋有好多支持者會覺得係一種抱殘守缺啦。
譚美德又表示，調查結果亦都反映香港人對政制前途嘅一種無力感，因為喺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民主派仍然有民主黨、公民黨等較具規模同埋民意支持嘅政黨，可以喺政制走向民主化嘅發展上有較大嘅討價還價能力。但是國安法之下，過去幾年公民社會的民主派政黨和組織全面土崩瓦解，能夠留下來的亦都不知能夠運作幾耐。
一早前公民黨話解散，其實整個香港的社會或者民間基本上是可以話非常沉靜，都冇乜大家有好大的意見，因為諒解就諒解，不捨就不捨，但亦都很明白他哋做唔到啲咩嘢。所以其實依家個情況只不過發生在民主黨身上。所以另外一種係除了覺得佢好多人守住之外咧，多一點我會覺得係香港人對即係我哋個政改或者政制發展咧，特別係邁向即係所謂民主化嘅進程裏邊咧，喺基本法所講嘅最終達至普選呢樣嘢咧，係覺得非常之無力。咁呢種無力感，佢嗰、那個最象徵嘅意義或者表達都得到出嚟嘅話，佢就對現在提攞緊嘅民主黨都不信任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近日多次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嘅意见，并且喺社交平台上频频嘲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京嘅高层。咁专家认为，白宫或者系可能借伊曼纽尔去对中国方面表达无法认同，但系唔方便表达嘅意见。咁伊曼纽尔嘅强硬作风咧，更加能够推动日本强化防卫。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9月22日喺东京发表演讲，指责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底发布嘅最新2023年版标准地图显示，喺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权益嘅新地图等，加强对周边国家嘅干涉损害。他國主權，伊曼紐爾對中國的態度向來都強硬的，除了在演講、記者會等場合針對中共惡意釋放假消息、軍事威脅等作為連續公開批評之外，更加在社交媒體平台連連重炮批評習近平，並嘲諷北京當局人士的議題，引起相當大的關注。過去兩個禮拜以來，伊曼紐爾接連使用北京政府之謎的標籤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和用人失當，並猜測大陸前外長秦剛、火箭軍司令、國防部長李尚福相繼神隱的原因，稱習近平的團隊好像英國偵探小說家克里斯蒂的小說無人生還。美國國家廣播新聞網 NBC 9月20日報導，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日前已經提出警告，要求 伊曼纽尔同埋期望聊近期唔好再发文嘲讽习近平或议论大陆相对敏感话题，否则将会使到美国方面期待利用十一月份举行嘅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拜习会冇办法盛行，甚至冲击到美中两国关系。但伊曼纽尔办公室立即透过产经新闻否认咗呢一个消息噶。前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海军陆战队武官、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JFSS 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表示，伊曼纽尔被称为美国政坛的蓝波，是民主党内的对中英派，长年在美国政坛打滚的他向来善于讽刺和揶揄对手，用辛辣的言辞攻击中国是家常便饭。他认为作为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藉由强硬的作风去推动日本在防卫开支、军事能力大幅提升，并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You know, Rahm Emanuel, he has to do more than just keep the relationship on an even keel, to keep it going steady.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纽瑟姆说，伊曼纽尔仲需要完成更多的任务，不可能只是保持美日关系平稳发展，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要推动日本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强化防卫方面以及支持台湾安全等，这个是他作为驻日大使成功与否的关键。我认为他在推动日本强化防卫，其实这位强悍言辞犀利的为所欲为的人，对于抗中倒是颇能够起到作用的。纽瑟姆认为，伊曼纽尔对于中国的强硬作风属于他的个人风格和坚持，和目前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有所出入。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黄云仁对美国之音说，表面上来看，伊曼纽尔近期的作为并不符合目前拜登政府试图降低美中冲突的意图。他指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9月17号同王毅展开马拉松式的对话，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9号又在联合国大会会面，伊曼纽尔却对中国连珠炮似的批评的确感觉会使到美中关系犹在烛焦。但是黄云仁认为，伊曼纽尔的发言可能是设计好的，因为白宫方面不方便表达的意见，例如地图争议以及中国内部近几个月的人事问题，可以藉由伊曼纽尔来表达。他说，
目的就是要揭露，即便美方愿意与中国在很多分歧上进行沟通与管控，但是白宫对于中国这个政体的很多政策或是当前的发展期。
黄云仁说，目的是要揭露，即使美国愿意和中国在很多分歧上进行沟通和管控，但是白宫对于中国这个政体的很多政策或者是当前发展形势是很不认同的。黄云仁指出，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透明度方面，中方对于内部人士的问题现今都还是采取回避不回答的方式，这个无疑地令到美国在其他项目没办法和中国建立起足够的战略信任。他认为，伊曼纽尔维护日本在主权、核电站处理水、排海等议题的立场，亦都符合他作为驻日本大使的任务。伊曼纽尔9月22号继续在 X 平台贴出几张高空侦察照片，显示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之后，中国渔船在9月15号仍然于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捕鱼。自8月24号日本开始执行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中国就宣布禁止进口所有日本水产品。伊曼纽尔谴责中共禁令，并几度前往福岛声援日本渔民，在 X 平台公开他食鱼生的照片，以证明日本水产品的安全。中国对此表示，伊曼纽尔应该停止偏袒日本的不负责任行为。日中关系因为核处理水排海一事恶化，日本对于中国最大的课题是核处理水排海的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20号在纽约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将会在所有层面谋求同中国紧密沟通，日方以习近平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为前提，将会探寻实现约一年来首次会谈的机会。分析人士指出，伊曼纽尔在日本议题上的发言可能造成岸田文雄内阁对华外交的负面影响。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黄云仁认为，岸田文雄政府可以推责话美国外交官的发言和日本政府立场无关，以作为切割， 中國亦都冇辦法就此責咎去日本。另一方面，伊曼紐爾對於中國八月底發表新地圖嘅批評，亦都重申咗日本在意嘅領土主權問題。呢個方面同日本官方就此問題透過外交管道向中國抗議新地圖中嘅無理與霸道劃界內容嘅方向係一致㗎。黃雲仁係咁樣講㗎。
伊曼纽尔的发言是要让中国知道，美国等其他的国际社会的国家并没有接受中国的主权认知，这是有利于将来的谈判筹码。
黄云仁话：伊曼纽尔嘅发言系要令到中国知道，美国等其他国际社会嘅国家并未有接受中国嘅主权认知，呢个系有利于将来嘅谈判筹码。伊曼纽尔9月22号喺东京发表演讲时，呼吁深化日美韩三国合作压制中国，并表示期待清日本嘅作用好大。美国嘅战略判断认为，比起俄罗斯，现今中国先至系最严峻嘅竞争对手，必须全力去对付中国。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助理教授徐云卿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韩两国系美国喺东北亚嘅同盟国，因此2022年2月11日。美國白宮公布了新版的印太戰略報告，特別強調要深化和日本和南韓的盟友合作，打通日韓，以拓展美日韓三邊合作的體系。他指出，隨著日韓逐漸修復因為歷史問題造成的敵對狀態，岸田文雄與南韓總統尹錫月上半年互訪恢復穿梭外交，才能夠形成8月份在美國大衛營順利舉行的歷史性美日韓峰會。他說，美國推動的亞洲版小北約主要是以日本為戰略基地，其戰略目標就是維護印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而日本成功地與南韓友好升溫。顯然日本在美中衝突的架構之下，不單止扮演日美同盟和日中友好這個戰略平衡者的角色，更從原來經濟大國逐漸邁向政治大國，大大提高日本在國際之間外交實力與安全保障的影響力。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教授黃雲仁認為，八月的大衛營三國峰會之後所發表的大衛營原則、大衛營精神、協商承諾，可以作為看待日本如何扮演和以往不同的角色的重要指標。他指出，除了日韓願意各自歷史爭議與美國形成三邊的制度性軍事合作與協調，日本在心態上亦都已經擺脫了過去被動的備戰策略，轉而認知到必須積極主動地備戰，對於台海局勢有更深的警惕。黃雲仁最後是這樣說的：
過往日本擔心的是中國勢力擴張將影響到朝鮮半島穩定以及雙邊在歷史上的領土爭議權，但是現在日本方面更擔心的是中國對，
過往日本擔心的是中國勢力擴張會影響到朝鮮半島穩定以及雙邊在歷史上的領土爭議權，但是現在日本方面更加擔心的是中國對於台海穩定的影響。他表示，除了可能因為台海戰爭所引發的區域不穩定導致日本的經貿利益受損之外，更重要的是台海一旦爆發戰爭，日本被迫涉入戰爭，所以日本現在不得不做好準備，這個日本積極在亞洲安全發揮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看一看美國聯邦調查局如何回應人工智能危險的警告。正如很多美國人開始探索如何使用 AI 人工智能令到他們的生活更加輕鬆一樣，美國的對手和犯罪組織正在利用這一項技術去推進以犧牲美國人利益為代價的計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一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網絡安全會議上面是發出警告，聲稱人工智能有被濫用的成熟機會。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犯罪分子及敵對的外國政府已經在利用這項技術，但是他未有透露具體的細節。克里斯托弗雷表示，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肯定可以通过自主化任务来节省守法公民的时间，但它亦都可以令到坏人更加容易地做一些事情，比如生成深度伪造品以及是恶意代码，并且可以为构成威胁的行为体提供一个工具来开发越来越强大、复杂、可定制的工具以及是可扩展的能力。他表示，聯邦調查局正在努力識別以及追蹤那些使用人工智能來傷害美國公民的人。 但是他补充说，联邦调查局对使用人工智能本身持谨慎态度。他表示，在联邦调查局为了走向威胁的前头，他们是正在确定如何在符合道德以及法律的情况底下，利用人工智能的杠杆作用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当美国之音联系联邦调查局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拒绝详细说明他们对使用人工智能的担忧。该局亦都未有透露该个机构几时或者是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即使是在有限的基础上边。不过其他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目前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根据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国土安全部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打击芬太尼贩运、打击儿童性剥削，并且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同时推出了人工智能使用指导方针。国土安全部长阿力康德罗·马约卡斯在上个星期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人工智能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他说，我们必须要继续跟上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并且以透明以及是尊重我们所服务的每个人的私隐、公民权利以及公民自由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国土安全部还发出了指令，旨在防止人工智能的使用受到有偏见的学习模型以及数据库的影响，并且令到美国公民可以选择退出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的系统。但是在美国政府多个部委当中，大家是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潜在的损害的担忧是与日俱增。譬如联邦调查局官员在7月份警告说，暴力极端的分子以及恐怖分子一直在试验人工智能，以更加容易地制造爆炸物。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似乎倾向于利用这项技术来进行从小打小闹的犯罪，到金融抢劫以及其他的各种活动。不过最引人担忧的是中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警告说，北京去年开始使用人工智能通过他们所谓的假新闻频道进行宣传。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局长弗雷德里克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的一次网络安全峰会上面表示，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补充说，人工智能将会使到恶意影响行动更加有效。私营网络安全公司加剧了这种的担忧。比如微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警告说，同中国有关的网络行为体已经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制作吸引眼球的内容，以进行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些信息已经受到美国选民的留意。微软表示，他们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继续完善这项技术，但是如何以及何时大规模部署这项技术还是有待观察。中国则一再否认不当使用人工智能的指控。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微软报告发布之后回复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及智库指责中国利用人工智能来创建虚假社交媒体的账户，传播所谓的亲中信息，这些言论是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以及恶意猜测，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欧中经贸的情况。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在这个礼拜展开了对中国的访问。 并且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主持召开了第十次欧中经贸高层对话。这次的对话是正当欧盟启动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欧洲提出的去风险战略、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都是这个对话关注的重点。在这次以经贸为主题的访问当中，东部罗夫斯基斯批评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这一次对话正值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欧洲提出的去风险战略、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均是对话关注的重点。在这一次以经贸为主题的访问中，东部罗夫斯基斯批评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欧中双方在会谈之后将会建立工作小组，讨论金融服务领域的数据传输问题、化妆品行业的市场准入、原材料供应链解决方案等。东部罗夫斯基斯在访问期间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中国对俄罗斯的粮食武器化策略采取措施，利用它的影响力恢复黑海粮食计划。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告说，欧中双方围绕宏观经济、贸易与投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务实的沟通交流，达成一系列互利共赢的成果和共识。这次欧中经贸高层对话是新冠大流行病三年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2022年进一步扩大，达到4312亿欧元。巨额贸易逆差是欧盟关注的重点，而中方可能要求欧盟解释去风险的措施作为回应。中国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令到在华投资的外国公司忧虑。东部罗夫斯基斯警告说，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必须改变做事方式，否则会失去来自欧盟的投资和贸易。不过在对话之前，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欧洲无意与中国脱欧，但需要在它的开放性被滥用时保护自己。东部罗夫斯基斯正在中国展开四日的访问行程，除了在周末参加上海的一个商业论坛之外，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欧中经贸高层对话。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也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维持贸易平衡成为欧洲面临的重要处理事项。欧盟强调不脱欧，但主张去风险、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创纪录超过40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势必成为欧洲领导人不可以避免的难题。欧洲将巨额逆差归咎于中国对欧洲企业的限制、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地缘政治因素、俄乌战争，都令到这场对话充满分歧，双方要达成共识任务艰巨。比利时智库布鲁盖研究所研究员乌里达道什指出，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更加是政治问题。达道什表示，我认为对中国双边贸易逆差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从经济角度意义不大，因为欧洲出口比很多国家也都包括中国，因此双边贸易逆差不是太重要，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疲软，因此自然贸易顺差比正常情况高，一旦中国经济改善，相应的变化将会发生。东部罗夫斯基斯此行总体目标是要恢复与中国的对话。东部罗夫斯基斯星期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了双方的分歧，欧盟和中国都面临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阻力，其中一些阻力可能会导致我们渐行渐远。目前最强劲的阻力之一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这个议题上的立场。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构成声誉的风险。一个礼拜前，欧盟委员会数位主管维拉乔罗娃访问了中国，他在访问期间提到中国法律规定模糊不清，企业不知道怎样去遵守，同时都提到人工智慧技术在新疆的应用以及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影响。 在美国与中国全面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希望欧洲保持战略自主而非选边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